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要来看最后一段二十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快要把出埃及记的中册的讲义讲完了，如果您还没有拿到中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当然我们出埃及记还没讲完，我们中册讲到二十四章，后面还有一大段。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直到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我希望你除了这样把这些经文读下去之外，有的时候可以退后几步，宏观一点看圣经的记述，因为圣经并不是都用一句一句这样来传达神的话的。他有的时候你需要看他的，比方整章甚至整卷书，来看到神想要说什么啊，而不只是一句一句的话。虽然你非常需要一句一句的读神的话，有一些神的话光一句就有可能成为生命，成为粮食，喂养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需要读一整段经文，比方像旧约的历史书，你如果单从其中一段话来读，有一些圣经经卷，你就有可能读到不是真理的东西，因为它有可能是记述的撒旦讲的话，对不对啊？所以你需要看更整体，有时候要看一整个段落，有时候要看一整章，有时候甚至要看一整卷书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做。那在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虽然我们大致上逐章甚至逐段甚至逐节的给大家解经，但是我也不时的帮大家整理出来一个一个的段落。所以我们这一次讲出埃及记，我把整个出埃及记分成三大段落，这是大家应该记得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就因为讲义很多，我们就把 讲义就分成上中下三册，上册就是一到十二章，这是第一个大段落，一直讲到逾越节他们出埃及啊，整个你可以说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啊。然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个中段啊，这个也有十二章的篇幅，这个是从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到了西奈山，在那边是承受神小谕的十条诫命跟律法的细则，后来他们跟神立了一个约啊，我们称它叫律法之约。到了新约时代，因为主跟我们立新约，我们就称这个约叫做旧约啊。这两周我们要开始进到他们立旧约的经文，就是二十四章的经文。所以这个段落是以他们在西奈旷野跟神立了约啊，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为他的结束，为他的高潮哈。那再下去我们下册将要从二十五章一直讲到四十章，这里面一大半的篇幅都来讲到神要他们建造会幕，这是之后我们要讲到的，希望你有一点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在这个中段当中，十三到二十四章，我们还是也再稍微再把它分了一点小段啊，在这里至少希望你记得，二十章是神颁布十诫，神在西奈山用他们的话语亲自晓谕他们的，所有摩西的律法大概只有这一段话，就是十诫不是传给摩西，摩西再传给百姓的，而是神直接晓谕他们的啊。那之后二十一到二十三章，我们正过去几周正在讲的，我称它叫做十诫的细则啊，也就是说整个摩西律法的一个前言吗，或者一个浓缩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记述哈。因为这里面讲的东西有许多都将在后面神用更详细的方式更大的篇幅来讲他们哈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记得连节期啊很多东西都包含进去了所以我称这三章圣经就是在颁布十诫之后接下去的二十一到二十三章，我称它叫做十诫的细则，律法的细则啊。那当摩西快要讲完的时候，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又回到一件事来，就是他们将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那个是多年前神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把那块地迦南人的地赐给他们成为他们的产业。事实上神跟这一群百姓开始交往的起头是这样起头的，神应许要把那块地赐给他们所以你不要忽略这一件事而且你应该要像神像摩西一样始终记得那才是神的终极目标，想把他们引进应许之地。后来摩西称那个叫做安息，也就是神想把我们引进他的安息，那是一件伟大的事，那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开始揭示给我们的。神造物六天，第七天安息，就已经表明了神造的这一切就是希望他后来发展到最后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进入神的范围里面，进入神的里面，我们跟神更联合，我们跟神有份，我们拥有神所拥有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圣经用一个方式来讲它，用我们在世界上人比较会容易了解也关心的方式来讲它，称这个叫做产业啊。所以我们现在想到一个房子一块地，我们称那是我们的产业是那是神安排用这个可见的世界他所造的，来让我们明白将来的不可见目前不可见的世界 是怎么一回事哈、啊。所以你要更充分的了解这个，但是又不要把你整个的生命投注在其中，因为它只是影子，只是表号而已，对吗？嗯，至终并不是在地上的产业，而是天上的产业。你读圣经要常常留意到这个啊，神自己当然是这样，那些神使用来写圣经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最核心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神不要他们忘记，神颁布这些律法，尽管可以写得很详细，让你需要很专注在其中，甚至花很多的心思去思想去学习。神颁布这些想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这是过去我们用许多个星期跟大家讲的。可是在其中你不要就迷失在其中了，你总是不时的要记得，你神的终极的目标不是那些东西，而是要我们完满的得着神应许赐给我们的产业啊。圣经称它叫做应许之地哈、哦，就是神赐给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产业啊。那个时代，在旧约时代，神用一块地做代表，其实是要讲到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内在的生命哈、哦。旧约时代那一块地，说实在话的。没有多么伟大，神用很丰富的方式讲它，但是其实我以前跟大家讲，其实你在世界上可以找到好些地方比迦南地啊哈丰富多了，漂亮多了，也宽阔多了，但是神却用流奶与蜜，用应许美地，用宽阔之地，用高地来讲它。其实无论是高度，无论是宽广，无论是丰富，无论是美丽，迦南地都不是世界之首，并不是的。嗯，但是神那样讲，一方面其实神是要他们学习知道说，有神加在其中的时候，那块地就会变成这样，而不是那块地本身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这个想让他们明白说，神所说的产业并不是焦灼于地上的这块地，而是有更伟大的含义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好像在主耶稣升天之前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明白，我不晓得。但是显然后来他们明白了，就是连彼得，我不应该说连彼得，他是使徒之首，可是确实他圣经就是提到他，就是到很后来他还是似乎没有真的明白主耶稣想要给他们讲的事情。可是他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前书，写得很清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他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一直把它讲成是生命的事，是内在的事，是永恒的事，是现在看不见的，但是是永恒的。他怎么讲？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后面我们一起读，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他很清楚地讲，对不对？那一定不是地上的东西，他用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而且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很可惜，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有点悲哀的，就是有一些啊，可能他们会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自认为是神的儿女，也许在教会聚会多年，可是他们从来，他们的观念从来没有离开属地属世的事物，他们从来没有啊。他们所有关心的事， 甚至这个信仰，甚至神，对他们而言，都是在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地上的生活过得更好啊。但是有另外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是这样，他们知道属天的产业才是神想要给我们的，但他们会觉得说那是将来要得着的，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应该脚踏实地的好好过地上的生活。那他们有时候会很强调的一件事，可能有原因，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开口闭口都讲到属天的事，可是呢他们不那么认真的过地上的生活。可能他们不太管家里的事，不太照顾他的家啊。可能他们如果在职场上，他们不会让同事老板觉得他们是一个认真的一个职员，他们只对传福音认真，好像哈，确实有一些神的儿女表现成这样，就让另外一些知道不该这样的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我们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有的时候就会为了矫正吧，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会强调说我们不应该这样跑到天边似的哈，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比方我记得我以前在这里有一次在比较讲什么时候提过这个，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人，他们结婚之后不久，他们就预备要全时间侍奉主。那他们在婚礼上面，他们请了他们大学的时候的一个，他当时可能是校长吧，来在他们的婚礼上给他们讲一点勉励的话。那一位弟兄其实也是在教会界蛮有名的，被认为是很好的一位属灵的长者，也常常成为讲员的。可是他上台，我还记得他在婚礼上面，他却批评起刚刚诗班唱的诗歌，那个诗班唱的诗歌是那一对新郎新娘选的诗歌，我们的颂赞诗选里面的诗歌330首吧，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那首诗歌讲到后来就是一直强调好像我们非常渴慕要进到神的面前，非常渴慕要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提到就是渴慕主的再来等等。这样这位弟兄上台就批评这一件事，就说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现在那是将来的事，我们现在就应该好好的在地上过生活啊！我想他特别强调一个好好的传福音啊。可是这两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二选一的，当然不是，也绝对不会是彼此矛盾彼此冲突的，因为你要能够活出属天的样式来，你一定需要在你神所安排你在世上的生活，无论是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你的学业、你的人际关系等等，你一定在那边应该是做得最认真的人，因为你那样的认真的态度，那个过程就是神有机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建造属天事物的机会啊。所以并不是那样的，而且那种属天的事物并不是有一天我们死了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忽然主就带我们进去，我们今天就只要好好的过世上的生活，将来呢就会这样进去。圣经也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始终把今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跟将来要进到永恒连接起来的，而且那个连接起来是从内在连接的，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的连接，而不是那种 时序上的连结，说你现在在地上做什么事，有一天主再来，轰，你就进到另外一个时序，另外一个时间，那个时间你就进到神的面前，并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那个连结是内在的连结，就像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你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就是像这样的连结。嗯，而当我们想到应许之地，我们应该明白就是像这样子的，是一个内在这样的连结。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继续讲到这一方面，可是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些话语。这里提到主说，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要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神忽然在这里提到一个使者，有点没头没尾的。我们从这些经文实在不知道他讲的神的使者是谁哈、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他讲的是天使，那摩西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跟神祷告说，你不要这样，你要自己与我们同去，因为后来摩西为这件事可是祷告了好一阵子，不要。神只是派个使者带他们进应许之地，而是神要亲自与他们去。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下一段将会花一点功夫讲到的事情。所以这里会是指天使吗？我会有点质疑哈。如果是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讲到天使的时候，我建议你都不要马上开始想，哦，那个很奇妙的，长着翅膀，穿着白衣，会飞，很有能力的大能的天使，有的时候会出现，有时候又可以不出现，等等这样。天使一定不喜欢你这样子想他的，因为他叫天使的意思就是他是神的使者，他只希望你借着他想到的是神啊。所以当圣经讲到神的使者怎么说做什么事的时候，我想神希望我们知道那就是在讲到神要做什么事。嗯 OK， 不过在这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可能主说的我差遣使者是指的神所差派要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的器皿，就当时而言其实就是摩西啊，对不对？就是摩西自己啊、嗯，那个时候，百姓甚至摩西自己都并不知道后来他们会怎么发展。他们后来因为不顺服神、不信神的话，一直悖逆、发怨言，至终神说够了，就不再让那一代的人进应许之地。而且神不是把他们全杀了，而是让他们自然而死哦，所以让他们在旷野漂流许多年日，直到那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才要领他们进去。也因为这样，再加上后来摩西犯过的一个错误，我们都知道后来领百姓进应许之地的不是摩西，而是约书亚啊。当然我想神早已知道，但是我想那个时候主在讲出埃及记23章这些话的时候，无论神的百姓，无论摩西，都还不知道这一件事。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将要在旷野漂流那么多年。嗯，所以这里讲的神的使者，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要带他们进应许之地神所差派的器皿，摩西或者是约书亚。嗯，那从23节到33节，神用了蛮长的篇幅提醒他们，警戒他们一件事，就是你将要进那一块地为业，那块地并不是空着在那里，而是有人住在那里的，而那块地的人是拜偶像的，而且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卑贱，非常的邪恶，至终神要把他们灭绝，把那块地赐给他的百姓。 可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并不是神把那些百姓、那些迦南地的居民都杀尽了，让一个空的、空出来的房子交屋，并不是这样的。是他们要去征战的，所以他们会跟这些人有接触。神在这里清楚地警戒他们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跪拜他们的神。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了哈，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来谈论，纸上谈兵，提到说我们去一个地方，然后神要使我们得胜他们，打仗胜过他们，也把他们灭尽，我们要得他们的地为业，我们怎么可能去学他们的拜偶像？他们的神根本不能救他们，干嘛我们去学他们？这是我们纸上谈兵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但是事实是，人就是会这样啊。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上，有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事。他们虽然他们胜过了，他们优于那些居民，他们却去学那些居民的拜偶像的事情啊。其实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你只要看，我们只要网络上看到一个人用一种方式讲说这个是多么重要的知识，人家都不告诉你的，你一定要再继续传的，传出去的，然后很多人就接受，赶快就转传，就是像这样，人会有这种特性的。所以神在这边提醒他们，这些提醒在后来的时代，在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还要出现无数次，神需要借着后来许许多多的先知，在每一个时代，从现在开始，这个时候开始，大概还有1500年，神需要不时的借着先知再一次跟他们讲这一件事，而他们始终就学不会啊，大概有1000年之久，他们一直没有学会这一件事，所以他们就掉进网罗里面，像在这里这段经文最后一句话神所说的一样，那这段经文还讲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神没有打算一下子立刻把那些居民都撵出去啊。他说，神的说法很有趣，他说免得地土成为荒凉，野兽多起来成为他们的灾害。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地的居民一下子他们一打仗马上就得胜，说势如破竹，然后可能在一年之内就把整个的迦南地都攻打下来，神的意思说以色列还没有安顿好，还没能好好打理环境，也还没能适应那个地方的环境，也还没有耕种田地，也没有做好防卫的措施等等，那有可能他们得着的很快就会再失去啊，地土也会荒凉，连野兽都会增加来害人。我们今天在台湾生活，尤其在都市生活，对最后一句话可能不太能了解，可是想一想，以前的人，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呢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他们家园外面就有各种野兽的啊，你知道吧？那是有可能你常常会受那些的威胁的。我说神说这句话有点有趣，是因为这样，神既然想把那块地给他们，他可以给他们更完美，不会遇见这些事啊，把那些仇敌撵出去，但他们会发现那个稻田麦田都是正在丰收的时候啊，就像路德到了，回到迦南地，回到伯利恒，就已经是这样，你也不需要耕耘，所以你马上就有食物吃，而且还可以有存粮，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在整顿自己，装备自己啊，各方面都弄得好好的，神当然做得到这个啊。为什么神这样说呢？我们要从其中 要去思想，要看得出来一件事，神做事的法则。简单说就是，神一直想要我们明白，想要他的百姓明白，他们能够进应许之地得为业，那个要点，那个关键点不在环境怎么样，不是神安排好环境让他们就是去得到那一块地，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神当然可以把它做得很完整，就不会有这一段话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从一起头就一直想要人能够明白，他们得进应许之地为业，而且能够长久居住在那里的秘诀，那个关键点是在他们自己身上。这是很简单的话，但是有的时候神需要用很多的功夫才能让一个人明白这个。有一些人可以在初遇见主的时候就明白过来，可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成为基督徒许多年日，很难明白这件事。就是神的做法，他行事的法则，他治理这个世界，他带领我们，最主要的不是环境的问题，也就是不是我们要依靠他来安排、来治理、来修整、矫正我们的环境，使我们能够过得更好，能够进入安息，那不是神的做法。关键点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就是说你能够得那块地为业，而且还能够在那地上长久居住，在那地居住的年日得以长久，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人，我们学习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神没有立刻撵出那些仇敌，除灭他们，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一段时间征战，还有遇见那样事，而且还要跟他们可能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也增加了许多他们有可能去效法他们去拜偶像的机会等等，有许多这些事。可是神在这里说那是他安排的啊，他借着这些想要让他们学的生命的功课是重要的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律法书里面会提到，神提到他没有让他们立刻就得胜所有的仇敌啊，立刻就把那些仇敌全部毁灭，好让他们就安然的很纯净的得那地为业。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征战了，征战结束了。神讲了一句另外一个也有一点奇怪有点有趣的话，神说这样他们的后代就没有机会学习战事，因为不用打仗了，就没有机会学习战事。你不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奇怪的神的说法吗？所以要打仗就是因为有仇敌嘛。那如果神很快把仇敌毁了，他们本来就不需要打仗了，那这样有平静的日子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他们没有机会学习打仗，难道是一件坏事吗？如果我们想的都是环境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发出我刚刚讲的那个疑问。但是神想要他们知道不是这样的，神想要做的是在他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而那一件事是需要长久征战的，对吧？那是一个征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后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多半我们需要去征战的对象或者那个关键都不是外在的，都不是环境， 我讲的环境包括魔鬼啊，魔鬼的作为。不是的，神总是把我们征战的对象焦灼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需要征战的是这个啊。就像那些懂得明白了这一件事的圣徒说的，说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啊。什么时候我明白这个就好。又像一位神的仆人很有智慧的教导，他说如果什么时候你被人家触怒了啊，要发脾气了啊，或者已经发脾气了，你应该赶快去想一件事，就是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老我使我觉得被触怒了、会这样想，会有这样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明白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环境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属灵征战，你不能把它想为我们就是要求神改变那个环境，挪去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环境，改变别人，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捆绑魔鬼有许多这些作为，或者改变世界上的事情，他们谁来当市长，谁来当总统，或者是法律怎么定，所有这些不是的，神在新约时代，神都不把焦点放在这些事上。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在我们自己里面，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使我会犯这个罪，使我会遇见这个危险，使我会生气起来等等，这样我们应该问的是像这样的事。神想要人明白这件事，他要人明白关键是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需要继续的征战。所以重点其实不是迦南人是仇敌，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神一下就把迦南人除灭了，他们没有后代，没有机会学习战士，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就不容易学会这个内在的征战。用在我们今天，也许你可以稍微这样应用一下，那就包括了为什么我们常常教导说你不要养育孩子，你不要给他们太好的环境，不要什么都替他们安排好，要让他们去面对他们自己需要面对的危险、威胁、困难、挫折等等。我们给予一些帮助，但是你不需要给他们完整的帮助。神也帮助他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但是神没有打算给他们完整的帮助。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讲的话，神说这一大段话是为了让百姓预备自己，能够预备好要进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在迦南西乃山跟神立约之后，神要他们造会幕，来用一个清楚的一个外在的形象来表明神要住在他们中间，之后他们就预备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了。所以神教导他们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可惜他们没有听从。所以他们因为没有听从他们事实上在还没有到迦南地的边界之前，他们就因为没有听从神而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了，对吗？他们根本连经验，没有能力除灭迦南人，他们都没有机会经验，他们在旷野就已经灭亡了。因为他们在旷野，神让他们学的功课就是这个，神一方面教导他们这一件事，但是神并不是直接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境界让他们去做这一件事，不是的。神让他们，你可不可以说先有 预演预习，先有职前训练，大概啊，在旷野，就要他们学这一件事，可惜他们就在那里就失败了啊，所以最后就被拒绝进那个公司的意思了，就不让他们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啊，使得这一件事延后了许多年日，到他们新的一代兴起来，神才把他们带进去。嗯，但是我们在这里想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就是神的作为，我们一直用两件神的作为，其实是神学用词哈，来讲这件事，一个就是神的设立，一个就是神的介入啊。神的设立，知道这个字吧？摄氏温度的摄哈，道理的理。有的时候神学上我们华文翻译成神的护理，就是保护治理那个护理哈。英文说 the providence of God, providence, P-R-O-V-I-D-E-N-C-E, providence。的神的设立，神的护理，另外一个是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就是神的介入啊。神的设立是整个神的态度法则，可是他在这个的，在他的设立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我们看起来就是会这样发展，但是忽然神插进去，让他转一个方向。就在莫迪改第二天将要被挂起来的时候，那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睡不着觉，那叫神的介入，然后整个心就改观了。因为他居然一个君王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会叫人家读历史给他听？我不知道，可能他过去的经验，读历史很容易打瞌睡大概，但是就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述，就好像读到莫迪改有功的故事，就整个莫迪改的命运，以至于整个犹太人的命运就扭转了。这叫神的介入，对吗？神的介入当然包含在神的设立里面啊。这是我们最近好几次给大家讲的，这是在教你系统神学，你知道吧？哦，请记得这些事情啊。那在这里，我要大家有一点神的设立的思维在这里。其实我们常常都需要想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常常讲的真理，常常有人的一面，有神的一面啊。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说有人的一面，有仇敌的一面，有神的一面。像在这里，我们在一直都集中在讲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要进迦南地等等。可是进迦南地的那些迦南人，神仍然是他们的神，你知道吧？嗯，对吧？他们并不是一个配件来，不用了，随时可以把它丢掉。当神要灭绝他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配件而已。就像电影里面，凡是不重要的角色在打仗，无论怎么打，那些人就一个一个死掉，主角就是不会死就是了。嗯，不是的，神不是这样做事的。嗯，神会做的，连那些人像迦南人，他们一样是按着神形象造的。当他们后来被以色列人灭绝的时候，他们在永恒里面仍然必须承认说神是公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会不会在神的百姓这边，是因为他们背逆神，没有听从神的话，后来延后了他们进应许之地，至少延后了38年，对吗？嗯，可是会不会就迦南人那一面，那38年摆在他们前面，如果他们知道前面有38年的话，摆在他们前面有两个选择，而且那个选择是可能是每一天生活都会遇见的选择，就是他们要行义呢，还是要行恶啊？但是我想那里面有许多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但是有许多人他们行恶啊，他们选择行恶。所以呢，过了38年， 他们就比原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还要更往后推了三十几年的时代，而他们到那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加的邪恶，有可能就来到神的界限啊。事实上圣经是这样说的，在新约时代保罗说他们要越久越恶啊，而当年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那地为产业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先讲这一件事了。神说你的后裔要聚居别人的地400年，只等那块地的人恶贯满盈啊。想一想这些事好吗？你有时候在圣经里面，还有我们自己生活里面遇见神怎么样作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祷告，你期待神怎么做工，常常不是只有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祷告一定会牵扯到别人，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对不对？而且非常有可能神如果要垂听你的祷告，那就有另外一些别人，如果你是站在他的立场上，可能那个意思就是那个人就要做出调整，甚至有可能要被神惩罚，或者是像这样的事。那我们需要了解这一件事，从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来思考啊，你会认识我们这一面，别人甚至是魔鬼那一面，还有神那一面，知道吗？我再多举一个例子啦，犹大卖主啊，在神那一面，那是神安排的，他的儿子一定要被卖，神不怕不会应验，他早就借着先知预言这件事，如果没有应验，神就丢脸了，你知道吧？可神从来不怕这个啊，然后主耶稣也不怕哎，他一直要神的旨意成全，又百般的想办法。教导门徒，后来专门针对犹大，想要影响他不要做这一件事情，引向灭亡。可是犹大还是做了。你从这里可以从犹大的角度、主耶稣的角度、神的角度，都可以来思想这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所说的，你要从不同的面想这一件事。你如果不这样想，你就有可能需要写一个讯息问曹牧师的说为什么这样。其实你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懂得思考这些事的话，OK， 今天最后几分钟，我刚刚提到，我要再多讲一点关于这个应许之地。当神要跟百姓用律法立约，给他们把律法的纲要跟细则，先一个大概的梗概传递给他们之后，要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的话仍然是以得应许之地为业来做终结，因为那才是神终极的目标啊。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产业，因为叫做产业，圣经就是用产业来讲，常常让人甚至是基督徒都把这些想成是关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关于他们的事业，或者关于他们的服事啊。我想有一些基督徒想到产业都是这样。我现在不是在讲那些把产业都只想成地上的事的人哦，而是他们明白，他们也熟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的话，他们知道那个天上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可是他们仍然以为那个意思是今天要在地上，比方使得他的家更大家都变成敬虔啊、爱主啊，他觉得那就是他们的产业。那这个当然有圣经的依据， 圣经事实上是把家庭说成是我们的产业，把儿女说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对不对？啊、哦！但是人并没有停，不想停留在那里。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是借着在地上这样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我们在其中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意识到的是属天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有时候遇见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不应该只是想着怎么样使我这个家能够更安全，大家更和乐等等，不是的，而是想的是我们在其中怎么样更有圣灵的果子啊。这个不太一样，你晓不晓得？比方有的时候有一些父母会因为觉得他的儿女不够敬畏神，所以就教训他们，然后就起冲突。但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没有觉得让家里的人都充满喜乐是很重要的事，他们很容易觉得这样。所以这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很细微的我们需要做出的生命的选择来啊。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产业就说成我们的事业，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的工作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很属灵的，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发光，影响我们的老板，影响我们的同事，影响更多人信主，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也是对的，这也是圣经有时候提到产业有这个意思，但是仍然不是全备的说法，你也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啊，仍然是借着这些再往前去。如果不是的话，那么那些有一些人他们到后来他们的事业好像走下坡，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的在天堂的赏赐也走下坡呢？其实不见得。像服事也是一样啊，说把服事说成神给我们的产业也是对的啊。特别像传道人，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建立一个很好的教会，那就是神给他的产业。也许你不是传道人，但是你把你的小组带得很好，你把你的主学班带得很好，或者是你传福音给人，有一些人把让他们好好的被建立起来，你觉得那是神给你的产业，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神讲的产业并不能完全用那个来定义，否则保罗晚年的时候他真的是没产业了，连他工作第九的亚细亚，就以弗所那里的圣徒，他说凡是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凡是在，他没有说是几个人离弃他，好像整个亚细亚以弗所的教会都离他而去这样。那你不觉得保罗一生真的很悲哀，对不对？可是没有，保罗才没有这样想。保罗讲完这个以后转头望向神的时候，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知道产业不是用这个来定义的，可他又很认真于这个，因为他得的天上的产业跟他怎么做这也有关。你能不能了解这件事？就是你又应该这样认真做，但是又不能把它当作最要紧的事。你不能因为它不是最要紧的事就觉得它不要紧，然后就乱做，你不能这样。你能了解这个吗？这圣经里面很要紧的真理。所以这些今生的事都是神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永恒。还有一些人认为迦南美地就是指着千年国度，他们相信世界结束跟主再来之间还有一千年在地上的国度。我个人是不接受这个了。在华人中间有不少基督徒以为那是普世性，所有基督徒都同意的事情，才不是了啊！那只是一部分的人同意的说法啊。对我来讲， 启示录里面讲了千年国度，事实上全圣经也只有启示录二十章提到这个一千年，那个很可能是指的整个的教会时期说的，而那里的作王是指的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那不正是福音最要紧的事吗？怎么会一直在讲内在的国度，忽然到了主再来之前搞一个地上有形的国度呢？这个我自己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哈。而有的人会说应许之地就是天堂，我们刚已经提过这个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只是好好传福音，好好生活，然后有一天就会进到那里去哈。这些你知道，所有这些都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可能都讲得并不全备啊。也许这样讲也很好，就是我们想到迦南美地，我们觉得它是天堂的边界啊。有一首诗歌就是这样说的，它是天国的边界啊。那首诗歌的名字就叫 Beulah， 就是在讲应许之地、福地啊。其实那个意思不是说你只是站在边界上马上要进天堂，而是说预尝天恩的滋味。我觉得是这样。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应许之地的。基督徒进天城的前一站叫做 Beulah， 就是 Beulah， 这个字就是这被用来讲应许之地的字哈。然后当基督徒跟他的同伴两个人 hopeful 一起进到福地，进到 Beulah 的时候，那里的形容我用很简洁的话来讲，就是进到那里他好像连脚步都变得轻盈了。可是在那里并不意味着远离苦难，不是的，确实远离绝望巨人，远离遗债，远离阴翳谷，就远离忧郁、怀疑、绝望。你们听清楚，我没有说他远离苦难，他不一定远离苦难，但是远离这些。而财山，钱财的财，财山早已不是诱惑，而且到处好像都是居千古，都是千杯之谷。然后本人愿记得一个让我会怀疑他是不是说会说方言，他说在那里他们会忽然可以讲话痛快，这样子很喜乐这样。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更多的活在灵里面，而且那里常常看见天城，也常常望向天城，那是应许美地的意思啊，是今天我们可以开始进入的，也必须开始进入，因为我们应该要预尝天恩的滋味，好叫我们一直的记得神想要把我们带进去的是什么，这个会因此左右我们在世上怎么样生活。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237首，宣道诗237福地。